屈原与端午节。战国时期天下大乱，中华大地上有七个大国和很多小国并立，他们互相争夺土地和财物，其中实力最强盛的是楚国和秦国。这两个国家不停打仗，都想打败对方做天下的霸主。楚国有一个大臣名叫屈原，他学识渊博，十分有才干，对内和楚怀王商议国家大事，发号施令，对外接待宾客，应酬诸侯。屈原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让楚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，一统六国，让所有老百姓过上平安富足的生活。楚怀王非常信任屈原，在屈原的建议下大力改革，任用有才能的人，颁布了很多对百姓有利的政令。慢慢的，楚国越来越强大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可是有一些守旧的大臣心怀嫉妒，他们总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。有一次，楚怀王命令屈原制定法令，屈原快写好的时候，上官大夫看见了，就想把功劳据为己有，便说：
哟，屈原，写得不错嘛，给我吧，我去献给大王。
屈原摇头说：
我不会让你去大王面前招摇撞骗。
上官大夫生气了，一溜烟跑到楚怀王面前，绘声绘色地说：
大王，您知道吗？屈原自从制定法令以来，尾巴都翘上天了，四处说自己功劳大，是楚国第一聪明人，除了他，谁也制定不出这么完善的法令。
楚怀王这个人反复多变，最容易相信别人的话，他一听就不高兴了，对屈原慢慢疏远了。屈原劝楚怀王说：
大王，明君应该远离搬弄是非的小人，您可要明辨是非啊。
楚怀王不听，对屈原越来越冷淡。屈原很担心楚国的命运，写下了不少充满忧愁的诗篇。没多久，野心勃勃的秦国开始攻打楚国。这一次秦军势如破竹，一下子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。楚怀王又着急又害怕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，秦国的使者张仪来到楚国，请求拜见楚怀王。张仪说：
楚王，我们大王派我前来求和，不如停战吧。
楚怀王一听，连连点头。张仪又说：
我们大王邀请您去秦国做客。
屈原一听，急忙阻止说：
大王，万万不可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请三思啊。
楚怀王这个人最是骄傲自大，头脑简单，他不但不听，还生气地把屈原赶出都城，流放到汉北。被流放的屈原整日长吁短叹，以泪洗面，为国家的前途和百姓的生活担忧。楚怀王那边呢，他刚进入秦国的地界，秦王一声令下就把他囚禁起来，逼迫他割让土地。楚怀王又气又恨，宁死不从，没过多久就病倒了，最后死在了秦国，再也没能回到楚国的土地。楚怀王的儿子继位，称景襄王。景襄王更加无能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不理朝政。他还听信小人的诬陷，将屈原流放到更远的地方，不准他踏入朝堂半步。在景襄王的统治下，楚国逐渐走向灭亡。屈原被放逐得越来越远，他心中满是忧愤，常常站在汨罗江边遥望都城。屈原担心国家的兴亡， 也担心百姓的安危。他把满腔热情化成了文字，写了很多不朽的诗歌。不久后，秦国开始攻打楚国，许多百姓出城逃难。逃难的人对屈原说：
秦军攻破了都城，我们的国家灭亡了。快走快走，秦国的军队离这儿越来越近了。
屈原紧紧抱着脑袋，发出痛苦的哭泣声。他为了楚国而哭，为了百姓而哭。五月初五的晚上，屈原跳进了汨罗江。百姓们听说了这个消息，纷纷撑着小船，一边呼喊，一边在水里寻找。百姓们都知道，屈原是一个胸怀大志、值得尊敬的人。他们把粽子、鸡蛋扔进汨罗江，对江里的鱼虾说：
鱼儿啊，你们来吃粮食吧，千万不要伤害屈原先生的身体啊。
最终，大家没有找到屈原的身体。可楚国人民把屈原记在了心里。每到五月初五这天，人们都会到江上划龙舟、投粽子，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。